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三。自由在真理中的满全。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八章31-42节。那时候，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如果你们固守我的话，就确实我的门徒，也会认识真理，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朗的后裔，从未给任何人做过奴隶，怎么你说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耶稣答复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却永远居住。那么，如果天主子使你们自由了，你们的确是自由的。我知道你们是亚伯郎的后裔，你们却图谋杀害我，因为你们容纳不了我的话。我说的是我在我父那里所看见的，而你们行的却是从你们的父亲那里所学习的。”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父亲是亚伯郎。”耶稣对他们说：“假如你们是亚伯郎的子女，你们就该做亚伯郎所做的事。如今你们竟然图谋杀害我，这个给你们说出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的人，亚伯郎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你们正做你们父亲的事业。”他们向他说：“我们不是由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耶稣回答说：“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爱我，因为我是由天主而出发而来的，并不是由我自己来的，而是那一位派遣了我。”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人的自由只有在真理中才能满全。意思说，人的自由只有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才算是真正的自由。真理就是自由的诠释和完成。可是啊，自由的危险、危机或考验也在这里。因为天主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反对他的自由，或者创造了一个拥有可以以自由反对天主的受造物，就是人。这就是危险，但当然也是机会。先说机会，因为只有当人呐、自由的去爱天主、爱人，自由的去仿效天主的自由去创造、去工作时，人之所事，那天主的肖像的尊严和伟大啊，也就显示出来。这也是自由的人与其他受造物最大的区别。其他的受造物啊，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是以其本能去完成天主交付于他们的使命。虽然这与人类的使命不同，但是也算是使命。不过只有以天主的肖像、天主的儿女的身份去完成的使命才是伟大的使命，这也是天主交给人的使命。当然，这正是这伟大的自由，人的行为才是人啊，这个伟大的自由就是人，这个行为才是人的行为啊，这个行为才是人的行为。那意思什么？有责任，有担当，当然有功劳，也有罪过。这就是危险的地方。什么是危险呢？天主教教理在1739条这样说，他说：“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可能犯错的。”事实上，人犯了错，他自由地犯了罪，在拒绝天主爱的计划时，他欺骗了自己，他沦为罪的奴隶。由这个原始的错乱，就产生了其他许多错乱。人类的历史自一开始就见证了由人心产生的种种不幸和迫害，都是妄用自由的后果。 这段话呀，咱们慢慢的看一下啊。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可能会犯罪，就这么一句话点出了自由的限度。首先就是对自由啊，你不能有错误的认识。什么是错误的认识啊？就是错误的认为人的自由是无限的，可以随意决定任何事，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和他的人的命运，可以成为善恶美丑好坏的决策人。如果是认为这样去做，那就是滥用自由。所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啊，在引证德训篇的话解释说，人的自由，或者叫真正的自由，是人为天主的肖像的杰出的标记。天主愿意赋予人自觉的能力，目的是在世人自动去寻求天主，并自由的归于天主，就是自由的爱天主，而抵达其圆满的幸福境界。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人犯了罪，这个事实很重要。这就几个字：事实上人犯了罪。今天很多人就在这方面犯了错，他们忽略了人犯了罪这个事实。人不再是完美的，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不完美的事实。他忽略这个，或者他们幻想的认为人可以随意潇洒的活出纯天然。我想，特别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有一种就是说，有一种就是，昌盛不昌衰，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就是把人性的美好面儿去歌颂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在这种倾向下，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个黑暗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相很重要，就是伊甸的美景早已一去不返。那流浪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这个白鸽就像人是流浪的，难以展翅高飞。而且不但如此，因为有着原始的错乱，就是原罪，还产生了其他许多错乱。人类的历史自一开始就见证了由人心产生的种种不幸和迫害，都是妄用自由的后果。这一句话呀，告诉我们救赎神学、救赎的宗教从此而来。什么叫救赎？为什么要救赎？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无法自救的历史，罪过、痛苦、流血，一次又一次的毁灭，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人类不是自己的救主。从滚滚的洪水到轰然倒塌的巴贝尔高塔，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再者，以色列子民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什么？即使有天主恩宠的协助，事实上，天主的恩宠从来没有离开过人啊，但是人类依然是脆弱的。其实，这是引领我们要到达那更大的恩宠。圣经就告诉我们，要想获得成全，单靠遵守法律是无法完成的。旧约的法律只不过是启蒙师，为了把我们引领走向新约，走向恩宠，走向耶稣基督。那有关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啊，圣保禄宗徒给了我们宝贵的教导。圣保禄宗徒啊，承认法律有教育作用，就是启蒙师。叫有罪的人有能力测量出自己的无能，所以我们在法律面前只能承认自己的罪恶，这样就去掉自己完全自足的骄傲，开启他呼求并接受圣神内的生命。只有在这新生命中，才能遵守天主的诫命。为什么？因为人诚意就是得救，是借着在基督内的信德，而不是遵守法律。法律要求的义德，他却无法给予，而是每个信徒由于主耶稣所启示而赐给的。这里圣奥斯定有一句话说得很精简，他把保禄宗徒的话浓缩在一句话里，说什么？颁布法律未能找到恩宠，赐予恩宠，未能满全法律。赐予恩宠是为满全法律。好，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们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就该看本日福音了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福音呢，就犹太人和主耶稣的这个辩论呢，其实就是一个法律和恩宠的辩论。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就确实我的门徒，也会认识真理，而真理也会使你们获得自由。在这里，耶稣说了一个重要的话，就是真理使你们获得自由。可是关键的是，什么是真理？真理，耶稣把真理与跟随放在一起，也就是真理不是死法律，真理必须是与天主放在一起才有意义，也只有建立在天主身上的真理才能使人获得自由。我想这是咱们，这是特别是咱们中国文化或者是这方面缺陷的地方，因为我们中国讲人性讲这个，但是我们很多美好的道理和后面没有一个位格的神。这是我们那就变成抽象的了，就像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是什么？犹太人反对耶稣是为了强调法律，他们以遵守法律而自夸为亚伯郎的子孙，所以他们回答耶稣说，我们是亚伯郎的后裔，从来未给任何人做过奴隶，怎么你说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但是主耶稣就揭露他们的问题什么问题？我实在告诉你们，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只有儿子。如果天主使你们自由，你们的确自由。我知道你们是亚伯郎的后裔，但你们却图谋杀害我，因为你们不容纳我的话。我说的是我在父那里所看见的，而你们行的却是你们从父亲那里所学习的。犹太人自以为亚巴郎的子孙而自夸，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亚巴郎的子孙，或者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遵守法律。这遵守法律的真谛是不反对天主，所以不反对天主才是遵守法律的诠释。可是他们却生活在矛盾中，就是一方面遵守法律，一方面攻击天主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耶稣说的，你们嘴唇尊敬我，你们的心远离我，这以撒以亚先知的话。换句话说呀，你遵守法律是为了爱天主，如果遵守法律变成反对天主，那么这样的遵守法律不但不能使人获得自由，反而这种遵守法律的形式就会变成捆绑，把你变成奴隶耶稣接着就对他们说，假如你们是亚伯郎的子孙，那么你们就该做亚伯郎所做的事，如今你们竟然杀我这个给你们讲真理的人，亚伯拉没有做过，你们却做了，因为你们做的是你们父亲的事业，这个父亲就不再是亚伯拉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对耶稣这句话深深的反省，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矛盾，很多谎言，我们身为天主的儿女却做着伤害天主的事，或者伤害天主儿女的事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矛盾和谎言是一回事我们的身份是天主的儿女，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是撒旦的儿女。犹太人不明白耶稣的话，他表面的回答，我们不是由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所以你发现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不断的在强调法律的层面，可是耶稣告诉他，法律不是成全，而是事实上你们真正的行恩宠的行为，那个爱的行动是什么？耶稣说，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要爱我，因为我是由天主出发而来的，并不是由我自己而来的，而是他派遣了我。我觉得这样可以理解耶稣的话，遵守诫命，相信天主，其实到最后就是爱天主，而爱后来就是站队，你是站在耶稣这一边还是反对耶稣，你是站在十字架这一边还是反对十字架，你是站在教会这一边还是反对教会，不是光嘴唇上，而是整个的生命。所以如果说你爱教会，那你就要不要攻击教会。所以越自由，爱就越真实，爱才是最后法律的满全。好，最后让我们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